定海神针召唤齐天大圣。静雅思听是一个全新的精确广告投放媒体，集招优秀的媒体策划与广告销售人员，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59，作者金满楼。随着孙弘一、徐树铮几个人的被免职，这府院之争暂时平静了下去，但更大的风潮还在后面，这就是1917年下的参战风波。按说除了1914年小日本借着对德参战而侵占青岛外，一战和中国本没什么直接关系。再者，欧战到1917年已经接近尾声，本也掀不起什么波澜。但偏在这个时候，即将失败的德国却搞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无限制潜艇战，引起了国际公愤。那些原本找不到借口去分一杯羹的旁观国们，这下总算是抓到机会了。所谓的无限制潜艇战，指的是德国海军部在1917年2月宣布的一种潜艇作战方法。意思是，对开往英国的任何船只，德国潜艇将不发警告的加以击沉。德国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封锁其他国家对英国的物质援助，但这种不加区别的攻击方式显然要得罪其他一大批的中立国。这大伙儿不都指望着发战争财呢吗？在中立国的船只相继被德国潜艇击沉以后，受损最大的美国也就此决定与德国断交，并准备派遣军队参战。不仅如此，美国政府随后又展开了对中国的外交活动，希望中国也对德国断交，甚至随同参战。段祺瑞年轻时到德国学习过军事，是知道德国老厉害的。你要是1914年劝说老段对德宣战，他肯定要当场吃你一鼻子。你拿什么去和人家德国人打？在老段的眼里，德国多牛啊，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军功，还有德国人的聪明能干和高效率，那打起来德国肯定大有胜算呢。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德国军事的确是很强大，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架不过人多，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打了那么几年后，德国渐渐颓势，力有不支了。随着局势的变化，作为军人出身的老段也不得不承认，这回德国肯定要战败了。在这段时期，老段对欧洲战事的兴趣十分浓厚，他午饭也不回家吃了，午后也不打牌下棋了，而是让手下搜集整理欧战信息资料，供有关的人讨论。没过多久，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便接到华盛顿指示，让他把美国和德国断交的消息通知中国政府。黎元洪在得知瑞恩施的来意后，尽管对欧洲战局也很有兴趣，但似乎对瑞恩施关于未来战况的描述表示怀疑，因而并没有明确表态。瑞恩施又去拜访段祺瑞，并试图获得他的支持。这老段对美国即将加入战争的消息极有兴趣，他对中国跟随美国与德国断交表示大力支持。实际上，美国为了劝说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还曾许诺为中国提供贷款，并答应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政府。在瑞恩施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协约国的一些外国顾问们 如总统府的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里寻等人，也纷纷游说当时中国官场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的建议，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搭上战胜国的最后一趟列车。在这些外国朋友眼中，当时的中国虽然是个老大无用之国，但它毕竟是地大物博，有着数量众多且至为廉价的劳工资源，还有取之不尽的原料及其等待充分开发的市场。这所有的一切正好可以用来弥补协约国的不足。再者，在甲午战争后突然崛起的日本，趁着欧战正酣的机会在东亚浑水摸鱼，其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为战后重返亚洲的久长之计着想，英法两国都必须拉拢中国以制衡日本，因此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也就十分必要了。在各方人士的游说和战胜国的诱惑下，北京的大人物们不免动心了。2月9日，民国政府对德国以无限制潜水艇战封锁国际公海的政策提出抗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可能对德国断交，并进而宣战。在一战爆发以后，欧洲列强们无暇顾及中国的争夺，这给日本扩展自己的在华势力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其借口对德宣战并占领山东青岛便是典型的一例。实际上，远东国际形势在一战以后发生重大变化，老牌的欧洲列强如英法德等国在华势力不断缩减的同时，新崛起的亚洲强邻日本和潜在的世界霸主美国则开始加紧对华扩张，由此两国矛盾不断加剧，并最终在二战期间爆发，这是必然了。日本在一战爆发之初是极力反对中国参战的，因为这将使日本侵占青岛丧失合理借口。但等到1917年后，日本不仅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接受并且稳定了下来，而且还与主要的协约国英法俄达成了秘密协议。这三大国向日本承诺，在战争结束以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由此日本才改为支持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并对德国断交宣战。在接到中国对德抗议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即对驻日公使张宗祥表示，中国对德国抗议是不够的，应该直接对德国断交。两天后，本野再次接见张宗祥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在对德断交后加入协约国集团。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这蹊跷的是，美国在得知日本的态度以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们随即指示瑞恩师劝告中国不要加入世界大战，而且欧洲战局也不需要中国参战。美国人还特别提醒说，中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的外交行动前希望能和美国进行协商。相对于美国外交的口惠而实不至，日本人已经抢先下手，他们秘密派出西原圭三等人前往游说段祺瑞，许诺提供大额贷款帮助段内阁度过财政困境，并愿意帮助段祺瑞训练军队，进而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这段祺瑞对日本原本并无好感， 在21条谈判期间还曾一度主张备战，但这次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实在太优厚了，老段也就勉为其难，暗中笑纳了日本的好意。老段心里想，如果中国不战而胜，不但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参战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军队实力，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再说了，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事件，本就是新政权建立初期屡试不爽的定国良方。何况这次的参战实在是没有什么风险，不趁机搭个便车实在是太可惜了。3月初，老段的参谋班子拟定了一份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其中提出中国参战的条件是停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并暂缓10年偿付协约国的赔款。中国将进口关税提高到 7.5%， 待国内离间裁撤后增至 12.5%。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紧接着，老段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很顺利地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3月4日，这老段兴致勃勃地带着阁员们前往总统府，请李总统在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上盖印。按说列强同不同意且另当别论，这个需要另外谈判。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于国于民的确是件好事，但老段背后的心思李总统何尝不是一清二楚。他在草草浏览了这两个文件以后，表示自己不能盖印，如果一定要盖印，那应该先和国会协商为妥。再者，宣战与媾和之权乃是大总统之权利，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万不可草率行事。这李总统的话貌似有理，但在法理上却站不住脚，因为现在老段送来的不过是政府咨文，在总统府盖印之后还需要国会审议，只有国会通过了断交和宣战的文件，才再由总统盖印并正式对外发布，这才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大总统的宣战与媾和权。既然临时约法规定了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便不该在盖印这一环节上试行阻挠，因为责任内阁是对国会负责的，其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而非总统。由此这内阁阁员们便和黎元洪吵了起来，教育总长范元濂甚至拍了桌子，指责李总统的擅权行为是想当过去的皇帝。老段本来兴冲冲的来，没想到被李总统浇了一瓢凉水，这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愤愤地说，总统不盖印，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内阁还搞不搞了？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干下去？老段一发火，局势顿时变得更加白热化了，阁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把李总统说的哑口无言，打回了菩萨原形。可惜的是，菩萨既然不会说话，那盖印一事也一概免谈。国务院秘书长张国干见双方的火气都很大，他一再劝解大家消消气，凡事以国家为重，不要意气相争，但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等到大家该说的都说完了，这李总统的印还是不肯盖。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段总理气鼓鼓地站了起来，招呼也没打一声便离开了总统府。其他阁员们 面面相觑，随后跟着老段一起退出。当天下午，段总理一声不吭，便直奔火车站前往天津。在老段将要离开之前，正好来北京开会的冯国璋副总统在得到消息以后，急忙赶来，极力劝说段总理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轻易地负气出走。老段气呼呼地说：“老哥，你不知道，这个黎元洪太难共事了。他口口声声地说，宣战媾和是总统的特权。既然这样，那我这个总理还是别干了，该回哪儿去回哪儿去吧。”说罢，老段便登上专列，奔天津去了。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老段出走的消息传到总统府以后，这李总统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他随后便召集总统府的一干人马，商议该如何是好。黎元洪手下的一些幕僚们，如哈汉章等人，他们平日里就看不惯国务院这些人的嚣张。这次见老段真的跑了，他们倒心中窃喜。有人便建议李总统趁机将老段的总理职位免去，另行派人阻隔算了。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李总统实际上是个虚君主，但按照沿袭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可以是虚君主呢？再者，黎元洪好歹也是名高位重的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做汉献帝和刘阿斗呢？无论怎么说，这总统毕竟是总理的上级嘛，难道不是吗？再说了，那些南方的军阀实力派和国会议员们也纷纷要打着他的旗号来和北洋系争权，那他就更不能做一个虚君了。退两步半说，段祺瑞他毕竟不是袁世凯吗？但是临时约法和现实是有差距的，黎元洪的愿望和现实也是有差距的。黎元洪固然想扳倒段祺瑞，但考虑到老段在北洋系的地位和势力，他暂时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便是要免去段祺瑞的总理之位，那黎元洪至少也要找好下家，不然的话，国事瘫痪，这总统也是难辞其咎的。想到这儿，黎元洪急忙把徐世昌、王世贞、冯国璋请到总统府，希望他们能从中劝解、转圆一下，最好把段祺瑞给劝回北京。毕竟这三位北洋系的元老级人物和老段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老袁在的时候大家共事了这么多年，多少也要卖点面子嘛。但这时候冯国璋给黎元洪带了个坏消息，那就是老段要在天津发辞职通电，并请各省的军政长官评个是非曲直。冯国璋的话里带话，黎元洪岂有不知？一旦老段辞职的事儿闹得全国皆知，恐怕就更不好收场了。于是黎元洪便请冯国璋不辞辛苦，一定要亲自去天津一趟，把老段接回为好。冯国璋倒是乐意去跑一趟，但他也不能肯定自己就一定能说服老段。要说起来，段祺瑞的年纪比冯国璋、徐世昌几个人都要小，但脾气却是最大，一向是军人作风，说一不二，少有转圆的余地。冯国璋也知道， 这次是因为对德断交宣战的事儿引起，于是他得向李总统要个准信儿，不然事情还真不好办。为了说服黎元洪赞同对德绝交案，这冯国璋也不免费了点口舌，说如今德国虽强，但毕竟是寡不敌众，这次又触犯众怒，这战争肯定不能持久，要是我国对他绝交，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再说了，协约各国已经答应在战后修约，加入岂不是件一本万利的好事儿？至于黎元洪，他在听说老段要将各省督军引为后援后，早已是乱了方寸，这时哪里还顾得上对德外交的事儿？无可奈何之下，黎元洪也只能满口答应，只要段总理肯回来，外交上的事儿全由他做主，只要国会通过，他绝不干涉。
我叫布谷，我是一个武林高手，智能搜索，个性定制，批量自动下载，专辑打包输出，一切尽在掌握。